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慢炖》，我是刘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萌。
今天是继续爷们儿系列啊，因为我们上一些贾环都没有讲完，其实也是蛮意外的。本来我们以为贾环一集就可以讲完，结果发现呢，他的戏份里面有非常多细腻的部分，所以我们基本上只分析了两场戏，才只讲到25回啊。
是
一场大戏，就是那个掷骰子。还有一场大戏呢，就是用蜡烛烫了宝玉的脸。这两场戏里面人物还挺多的，所以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差不多就一期节目就完了。那我们今天得接着上一期的话题，把贾环的戏给讲完。
上一期我们聊的那两场戏，如果第一场我们可以理解成贾环就是一个小孩子性格，然后非常的直来直往，非常耿直的一个人，就是没什么心眼儿。那么第二次他这个发脾气可是有一点腹黑了，不只是腹黑哦，甚至是就是心生那个恶意是非常残忍的，而且他这个受害者心理已经是愈演愈烈了，就是他在这个受害者心理下，他谁也不信任了，所有人的好意他就会曲解，而且唯一对他好的一个丫鬟彩霞，他也开始针对彩霞了，说啊，就是你也开始对宝玉起了歪心思，然后你也是要害我的，又这又那的。我觉得这可是大大的冤枉了彩霞，我要是彩霞我会好伤心的。
我要是彩霞，我可能从此以后再也不跟贾环来往了。因为你不能等到他做出再极端的事情你才收手，这件事情不只是腹黑，我觉得简直是恶毒，挺狠的。我们上一期也讲过了，他是把蜡烛往宝玉那儿一推，还装成是一个无心的，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宝玉没有被烫瞎那也是运气，因为那热热的蜡烛那是火呀，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只不过这一回宝玉因为有主角光环哈，就是脸上烫出了很多的泡啊，休息了几天他也就好了。但是这件事情王夫人也没有放过，在王熙凤的提醒之下，王夫人就把赵姨娘也叫过来骂了一顿。当然骂赵姨娘的时候，其实这话也是骂贾环的啊，因为凤姐说你老三是个荒脚鸡，赵姨娘也不管教管教他，等于说把这个母子啊就都给批评了。那王夫人当然作为大房，她也是有管教这个小老婆这个小妾的这个资格的啊，所以他把赵姨娘也骂了一顿。那贾环在这里也显然又记仇了啊，他可能记了三个人的仇，宝玉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过贾环对于宝玉的受害者心理的投射，这个仇恨的投射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宝玉老实说他只是自己得宠，可是他也没有说要欺负贾环或者占贾环什么便宜，宝玉基本上是客气为主了，但是贾环就不这么想了。除了记恨宝玉之外，当然他这一次也会记恨凤姐和王夫人，当然出于辈分和这个尊卑的关系他不敢怎么样，但是贾环这种心理啊，老实说就是谁也不信任，他觉得谁都是要害自己的，我觉得是个定时炸弹吧，等到他有机会的时候他会挨个算账的。
其实我觉得宝玉在这里有一点不成熟吧，我们多次提到宝钗好像有时候会多想，好像会顾及到每一个人的情绪，但是宝玉在这个时候也太不顾及每一个人的情绪了，他就一狗很大呀，他就是在意自己的情绪。你看他平时不只是这一次哦，他平时是会对所有的女孩子都会发嗲的，就是袭人啊鸳鸯啊，就是虽然没有什么歪心思啊，但是他那个发嗲真的就是是个女的她都发嗲的感觉。
对，
所以她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顾及到贾环的一个情绪。
宝玉可能不知道贾环和彩霞比较好，所以她进了她母亲的房间呢，就对母亲的丫头也各种去撒娇哈，就拉着彩霞这那的，那彩霞已经很冷淡的对她了，她还没有收手，因为她不知道嘛，当然这就在贾环这里结怨了。但是宝玉确实是值得一批评的，像你说的他就是不够成熟也不够负责任，他跟彩霞还好说，因为彩霞其实没有响应他，离这个25回不远啊，将来就会有一回宝玉的这个行为就酿成大患了，那不就是金钏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宝玉的人品或者说他的怎么说呢，他的行为吧，是值得我们去要批评他一下的。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贾环，所以我们就不去展开宝玉这边了啊。
这件蜡烛的事情之后，赵姨娘就是被王夫人骂了一顿嘛，我估计赵姨娘就是在事后又会把这个气撒到贾环身上，你看她每一次就是把气撒到贾环身上，然后 贾环没有气可撒，他就莫名其妙投射在宝玉身上，所以这两个人也就是赵姨娘和贾环就反而更加仇恨宝玉了，连带着讨厌起那些保护宝玉的人或者是比较宠宝玉的人，
嗯，
就是比如说王夫人和王熙凤。
那人家王夫人就是亲妈，亲妈宠孩子怎么了，王熙凤也是宝玉的表姐啊，对不对？那王熙凤可不就是王夫人的兄长的女儿吗？这人家是有一个血亲的关系的，但是赵姨娘和贾环不会这么看了。那二十五回其实到这里是没有结束的，我们也只讲到贾环装作失手把宝玉的脸给烫了，在这之后还有一个其实也挺抓马的一个情节是要值得讲一下的，就是赵姨娘因为被骂了之后心里又记恨啊，她还不知道怎么办，结果这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在儒释道三家里面游走的搞歪门邪道的一个婆子就来了，就是马道婆。马道婆的戏份还是挺多的，后面也还有，但这回呢他其实做了一个大坏人啊。
诶，这种是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在古代就是那种什么萨满啊，然后找那种小人啊巫蛊娃娃啊，这些就特别的严重，因为他们就特别看重嘛。像金瓶梅里面也有写，就是要什么指甲头发然后拿来下蛊。
对，这个其实是挺严重，看你怎么看了。这当然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无妄之灾啊，但事实上对于施法的人来讲哦，他如果没有很大的利益他也不应该这么做的，因为这个也会耗费他的能量和正气。当然从马道婆来说可能不是什么正气就是邪气，可是这个邪气难道没有什么恶果吗？对不对？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只能说马道婆对于利益的这个诱惑啊胜过了他做这件事情他对后果的这个考量啊，所以他觉得还是可以做，所以他来赵姨娘这里的时候其实是层层递进的啊，就把这个下蛊这件事情这个方案都授给了赵姨娘。他其实一开始来只想要点好处，对不对？要点什么鞋面子啊什么的。这个人就是挺其实就是人品非常差，连那就是什么话来说油锅的钱都要捡起来花。你去别的房里啊，王夫人啊贾母那要点好处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手头比较宽裕。其实到赵姨娘这儿，他知道赵姨娘没有那么多的东西，还说要点闲面子。赵姨娘说你看那里头哪有好的，你不嫌弃就挑几片吧。他还真的去上手拿，要是我就觉得说哎没什么好的，你就何必从他这儿还刮一层呢，对不对？但马道婆不是这样的人，他一方面刮走了，一方面在赵姨娘这儿吹风说哎呀其实呢是有办法的啊，他肯定知道赵姨娘心里面想扳倒的人就是宝玉和凤姐嘛，最后就卖了一个方案给他，就是下蛊。稍等，我把暖气关。这个方案当然是正中赵姨娘的下怀了，因为对他来说只要宝玉不在，那贾政还剩的唯一的儿子就只有贾环了，所以他心里是觉得说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啊。这时候其实赵姨娘也挺狠毒的，就跟贾环前面烫宝玉一样，他们都是不怕置宝玉于死地的，就一点情分都没有，不是说收拾一下你就完了，还是觉得说你死了最好，你看这母子俩多吓人啊。
哎，你说这种贵族家庭就这样争夺的这么厉害了，更何况皇帝的家庭争夺皇位的那些皇子们，那可太可怕了。
是啊，所以古往今来皇室里面手足残杀这些事情其实是挺多见的，真的别以为说你们家都那么富裕了，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也可以过得很好吗？你们为什么要去争？就这个道理其实我们这样看看也许还可以，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王位要继承。
因为很多人老说我们两个在说哎，这里面的弯弯道道太多了，说我们想的太复杂了，说《红楼梦》哪里有那么复杂，但是其实我们从这些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明争暗斗还是很厉害的，里面的那些暗流汹涌的部分
当然复杂。我们现在的家庭太简单了，一家就是那么三口人独生子女，有的家庭最多也就四口，和爷爷奶奶住也没有几口人，你根本不知道有可以有这么多的复杂。因为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的话，你家里的东西都是你的，你从小到大不知道什么叫争和抢。可是你看贾环和宝玉那就是完全不一样，宝玉不想跟贾环争，贾环还想跟宝玉争呢，何况两个人不是一个妈，所以个人的妈都要为着个人的儿子，这个事情是在所难免的。那我们回到下蛊这件事情上来，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期的重点啊，这个过程，因为主要还是在写凤姐和宝玉，包括中间还写了一些黛玉啊、一僧一道啊、贾政啊这些，我们就直奔结果， 结果是非常惨烈的，宝玉和凤姐差点被他们害过去，对不对？要不是僧道出手相救，其实是没有求医问药，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治好了。最后当然因为主角光环，他们还是渐渐的就康复了，肢体上也没有落下什么问题啊，就正常的就好了。
哎，你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最大的嫌疑人就是赵姨娘没有被怀疑到呢？
其实谁都没有被怀疑到，你有发现吗？
哎，对哦，就是好像大家都去注意他们两个人的病情去了，根本就没有在意到底是谁弄的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是下蛊，下蛊的话就其实是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的，
远程操作。
对，远程操作，你没有办法怀疑说他是吃了什么呀，还是谁没有好好照顾他呀，就是没有办法推断。何况宝玉和凤姐他们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结婚一个没结婚，也不住在一个房子里，也不一桌吃饭，他俩同时出问题的话，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少的，所以没有什么线索，再加上全家都在着急说给他们俩看好，就那个时候肯定是不再说找寻罪犯的这么一个事情里面。但是八十回后这个小人和马道婆赵姨娘会不会暴露呢？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相信会的，因为这个伏笔埋得很明显，但是这回确实是没有暴露出来。连赵姨娘跑去哭宝玉的时候说什么让哥儿早点去了他也安生，都没有被发现，对不对？
可能大家觉得他这样想很正常。
贾母只是把他骂一顿嘛，觉得他是一个没有见识的婆娘之类的，把他骂一顿，贾政也把他骂一顿，但是大家也没有觉得说赵姨娘能下这个狠手。贾环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再出现，当然下蛊这件事情可能赵姨娘也不会跟贾环商量哈，他只是单方面做了他觉得对贾环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可以讨论一下他们的母子关系了。开头我们用受害者心理来分析贾环啊，这里我再借用一个心理学名词来分析赵姨娘，我觉得他对贾环的自以为的母爱其实是一个有毒的爱， toxic love。其实你看他没有为贾环真的好，口口声声说害死了宝玉，
我为了你好，
我为了你好，对，就什么都是你的，但事实上完全没有为贾环好。因为这件事情如果闹出来了的话，贾环是要吃亏的，他自己也是要吃亏的，更何况他把贾环养成这么一个人。所以二十五回啊，烫宝玉以及下蛊啊，这两个抓马的事件啊，就基本上都结束了。其实到这里，我们的这个以受害者心理为自居的贾环都没有受到过什么惩罚。
就是他在这种畸形的母子关系下，你说他可怜吧，他也可怜，但是后面他的一些后期的自我抉择也造就了他这样越来越变态的心理。他甚至在潜意识里面就是动不动一遇到点事情就想给宝玉落井下石嘛，就但凡宝玉闯祸了，宝玉又爱闯祸。自己的小辫子老被揪到，那怪不得别人落井下石了。但是贾环这个时候他确实是有一点添油加醋，到每一次都是好像无意识当中就是把宝玉在这个生命的危险边缘上来回的徘徊啊。就比如说第33回忠顺王府上门要齐官的时候，贾政在这个时候本来就气呼呼的要收拾宝玉了，结果贾环在这个时候添油加醋的说，哎呀，宝玉意图强奸金钏，金钏不肯就投井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煽风点火，还是因为底下的人以讹传讹他也就信了。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哦，可能是贾环他就故意这样说的，但是我也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我会觉得有可能是底下的人传来传去嘛，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以讹传讹能传到什么程度。说不定就是真的私底下的人就说啊，就是宝玉你看他天天跟丫鬟不干不净的，他说不定跟金钏也是。
没错，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贾政把这两宗罪一起算，因为这两宗都很大呀，是发生在同一天，你要是贾政，你的血压一上来你压得住吗？对不对？肯定就是要把宝玉胖揍一顿啊。而且这两件事情说白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男女关系，男男关系，就那点破事儿呗，
就是私藏奇官猥亵丫鬟，哇，
对，
把他打死，
这个对大家公子来说这是都是不能犯的错哈。那贾政当然非常生气。那至于贾环是不是故意陷害宝玉，还是他以讹传讹，听来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说对都有可能。因为贾环当时也不在王夫人房里，但是呢王夫人 房里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说闲话，或者说赵姨娘和贾环在王夫人的房里也是有一些自己的眼线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当你不在现场，那别人在跟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因为没有人亲眼看到，而且金钏投井也是回家以后的事情，在王夫人的房中只发生的就是一个耳光，这个中间到底怎么解释，可就有的解释了。所以我们还真的不能知道说是贾环临场见到他父亲之后编了一个陷害宝玉的 一句话，还是他听来的。当然如果是后者的话，他在这个时候告诉他父亲，显然他居心也是不太凉的，对不对？你看你看你父亲那么生气，这个事情难道就不能下一次再说吗？或者是怎么样，那贾环就在他父亲耳边说了这个事情，其实他也不能确信的，对不对？他也是听来的，但是结果就是他哥哥宝玉被一顿胖揍了。
哎，不过贾政也是啊，你说他问都不问就相信了贾环的话，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就是已经气疯了，觉得那宝玉干出这种猥亵丫鬟的事情也不稀奇啊，就是那当然打死他算了。
贾政这个人是比较正派的啊，从他的角度来说，他不会觉得贾环存心要骗他。因为你想，如果你是一个父亲，宝玉是你老婆生的，贾环是你另外一个老婆生的，都是你儿子，你对两个儿子都不错，两个儿子对你这个父亲也都还挺不错，挺认的，你不会觉得你的儿子会要存心要骗你啊。所以我觉得他在听到贾环这么说的时候，第一反应很难会去质问贾环说，那谁告诉你的，你有证据吗？不会，他可能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既定现实了啊，既定的事实了，就相信了他儿子的话。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你说的，可能宝玉因为经常犯错，再加上白天奇观这件事情也是男男关系，金钏这个事情也是男女关系，贾政可能就已经觉得宝玉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什么都有可能了，对，不检点了，他就不会去怀疑这件事情是不是还不是说的那个样子。当然最大原因还是气头上吧，我觉得在气头上你不太可能说多找几个人来对个质再去收拾儿子，气成那样谁还管得了，那不就是一下就打宝玉了吗？因为贾政也不是作者或者也不是我们读者，他当然就是没有这个我们的第三者视角的，他的那个气头上我相信他很难会想说贾环会不会有一个想要加害宝玉的这个动机，这个我觉得对任何一个父亲来说是很难想到的。
然后确实是因为你在气头上，你也没有空去思考这些东西，你冷静下来想你也觉得很难相信啊，自己又天天在外面上班，然后怎么家里面乱成一锅粥了那种感觉。
对，还有就是宝玉如果跟金钏有这样的事情的话，确实罪过很大，是因为贾家表面上啊也是非常贯彻这个封建的礼教和规矩的，长辈的丫鬟都是要尊敬的，宝玉竟然对母亲的丫鬟下手，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贾政当然是不能忍啊，哪里还来得及去对质，那金钏都死了能找谁对质啊。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彩云嘛，也就是彩霞和彩云吧，我们就在这里互相通用了。那彩霞其实在上一次的事情里可能是有一点伤心，我觉得他在第60回里面那贾环是彻彻底底的把彩霞伤了个透了，就是彩霞的真心真的就是为了狗啊。
是，你说为什么到第60回都还没死心啊，可能真的
还坚持了那么多回。
对，坚持了那么多回哈。确实至于彩云和彩霞是不是一个人我觉得不重要吧，大家心里面真的就是混淆成一个人也问题不大，因为他们的定性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赵姨娘和贾环这边打算做一点点人情世故，将来可能会给自己铺一点路的啊，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那六十回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回目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是跟茉莉粉和蔷薇销有关，我们之前里面有聊过啊，非常详细的这个戏剧场面，这个抓马的场面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因为今天要讲贾环啊，也不得不再提纲挈领再重说一下哈、其实就是贾环在宝玉的房里面看到方官有蔷薇销，所以呢他就开口说好哥哥给我一点，他要来呢是想给彩云的，那有点像是说就是因为他觉得彩云平时对他好嘛，经常给他偷王夫人房里的东西给他们母子嘛，可能他想回馈一下。
不是你这个、你这个描述有点搞笑。
是不是虽然有点良心啊，对不对？然后
不是你知道如果是一个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人家怎么就是有个人给他偷东西然后他觉得他对他好，这一家子是怎么回事？好畸形啊。
对啊，贾环又不是自己去买的，你要真的对彩云好是应该你去买啊，你也不能要啊，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哈，这我们不质疑他是有一点好心的，确实是想要一点蔷薇销给彩云，但是方官不想把别人送他的，就是不想把蕊官送他的东西给贾环，他觉得这是情分啊，你要的话我回去给你拿库存，这也没毛病。结果呢发现库存没有了，但是大家赶着去吃饭，麝月说你随便给他包一包，他也不认得，那男的确实不太认识茉莉和蔷薇销嘛。
对，你给我买一个色号，哎，你随便给他买一只，反正长得也差不多。
又是宝玉，对不对？对护肤品那么了解哈，所以方官就包了一包差不多的茉莉粉给他。确实方官有点不妥，真没有了你就说一句呗，说三爷没有了，那茉莉粉要不要，这样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那些事儿
啊。对，他我觉得他可以问一下，你说的挺对的。而且我觉得方官这个时候有一个动作也特别过分啊，他就是包了那个，哎，他包了蔷薇啊，他包了
茉莉粉。
对，方官包了茉莉粉之后他就随便就是往炕上一掷，然后我就觉得人家好歹是个爷啊，就
是
你这样做，就是哪怕你包给他，你说啊拿去，就是你骗他说这就是蔷薇销，你拿给他也就算了，你往炕上一扔是什么意思啊？有点像打发叫花子的意思啊。
没错，这里方官绝对是有问题的，且不说你东西没了应该讲一句，人家说不要就算了，对不对？如果人家说茉莉粉也能接受，那你再送吧。你看这么小的事情，我们可能现在上班族我们当然都会有一点这样的情商，觉得说没有必要给自己增加很多的冲突。可是你看方官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做对，另外最严重就是你刚刚说的往炕上一掷啊，这太过分了。且不说贾环是个爷，哪怕方官是给别的丫鬟，老实说也不能往炕上一掷，打和谁呢？如果这个时候是袭人来或者是鸳鸯来，可以这样吗？当然不可以啊，给谁东西都不可以啊。
确实是啊，就是哪怕是对个陌生人也不会这样啊，太没礼貌了。我觉得这得讨厌贾环到什么地步啊。
是的，
而且我感觉方官跟贾环也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什么接触，也不至于讨厌他吧，有可能是道听途说，然后自己特别是一个气性上的人，然后就讨厌了啊。我有时候也会这样，但是我也不会这么过分
啊。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粗鲁的一件事情啊，何况你方官你现在是怡红院的一个丫鬟，虽然他以前做戏子的时候唱的是杜丽娘，唱的是女主角，但你也不能因为你唱的是主角你在人生中你就这么的有地位啊，你有地位也不可以对别人这么不尊重，贾环也没有得罪过你，所以这个动作老实说方官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啊，我们不能给方官辩解。那贾环呢在这里挺屈辱的啊，文章说他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我觉得贾环挺窝囊的，在这里
脾气好吧，
你各个房间里的一个丫鬟都这样对待，确实也不像个爷哈。老实说这种场面我相信无论是像宝钗啊还是袭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成熟的丫鬟，她也不会容忍别人侮辱自己的，她也不会闹出来说后面这种啊，像赵姨娘手撕小戏子那么夸张。
你看探春啊，探春就是很大例子，拉了下衣角都不行。
没错，你要在别人无论是对你轻看还是说误会的时候，你要做出一定的，你要做出符合自己身份的不卑不亢的反应，别人才会正常的看待你。你看贾环根本都没有处理这件事情，按理说他在宝玉的屋里他也可以处理的，但是他没有啊，注意这也是一个伏笔哈，他就回去了。
嗯，
回去之后呢到这个自己的房间里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兴兴头头的就给了彩云啊，那彩云当然是认得出来的，说这人家是哄你呢，说这不是销，这是茉莉粉。注意这个时候其实贾环也还没有生气啊，他今天其实脾气倒还不错哈，他一看说确实比原来的方官手里的带一些红色啊，因为茉莉粉可能是有颜色的，他说闻一闻也是喷香，就说到说这也是好的，销粉一样留着擦吧，字是比外面买的好。
嗯，其实也没说错，就当是个误会，也不是多大个事儿。我们前面不是说了贾环好像脾气也挺好的，丫鬟欺负他他也就是还拿起来就走，你说他窝囊也好脾气好也好或者是说礼貌也好，反正他就是脾气没有那么的冲嘛。
嗯，
但是赵姨娘就是个暴脾气了。
对，赵姨娘不让了。其实在这里你看贾环觉得不是大事，彩云也收了， 这不就是像说你跟别人说，你说我给你买了一瓶香水，结果拿到手之后发现不是你要的那个味道吗？但是这个既然是别人送你的，就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收着就行，因为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不对？贾环本人当事人也没介意，彩云也收了。这个时候要不是赵姨娘，后面的所有场面是都不会发生的啊。赵姨娘又来添油加醋的把贾环的这个受害者心理给搅和上来了，又说了一些很粗的话，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愿的他们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趁这会子撞尸的撞尸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别心静，也算是报仇，莫不是两个月之后还找出这个茬来问你不成，便问你，你也有话说，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不成？哎，反正这一套读完，
我的天哪，
我都觉得我成泼妇了哈，就是非常过分哈，那是什么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人家哪是这个意思呀，确实是蔷薇香没有了嘛，而且我们也批评过方官了，方官确实不应该，也没问就这么给人家了，但是一开始方官侮辱他的意味并不重，除了那个往炕上去扔啊，那个是有点过分了哈，但是赵姨娘这些话就是在挑拨了，他的挑拨主要是聚焦在哪里呢，说宝玉是你哥哥不敢冲撞他是可以的，他屋里的那些猫儿狗儿，这不就是把丫鬟比作成猫儿狗儿吗，你也不敢去得罪吗、你看赵姨娘自己的阶级意识也很强，对不对，她知道宝玉是贾环的哥哥，宝玉是正出的，地位在那里，而且赵姨娘也自己知道她自己是一个小妾，她跟王夫人也是没得比的，同时她又知道贾环是个爷，贾环比不上宝玉，但贾环绝对是主人，那些仆人是不可以欺负贾环的，所以赵姨娘心里面这个阶级意识排的也是清清楚楚啊，她把方官这类的丫鬟都比成猫儿狗儿，哎，也不知道赵姨娘自己是哪来的这个权威哈、啊，就这么去踩这些丫鬟、那她当然是要怂恿贾环说你受了气都不敢去质问他们嘛，贾环确实是不太敢，所以他低了头哈。彩云也说何苦生事，不管怎样忍耐些罢了，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也没有多大哈，就过去了，结果赵姨娘不肯，说非要趁着抓住李
不依不饶的，
对，把这些浪淫妇啊收拾一顿。你看《红楼》里面有一个现象，我记得好像有学者在研究啊，但凡一个女性骂另一个女性，最难听的话都是淫妇，都是偷男人或者配小子。其实这些女性都是女孩子，根本还没有男女关系。但是当一个女性自己嫁了人之后，就像宝玉的话说，变成死鱼眼睛之后，她对所有女性的，其实她也在施加权力的枷锁，而且骂人骂的也都是像淫妇这样的话哈。这是赵姨娘的挑拨，还说贾环说你是没有刚性的，谁让你自己没本事来受这些人的气呢？平时还欺负我，结果你今天根本就不敢欺负这些人。后面有些话太粗了啊，请允许我们就不念了。
不过从前面的这一些片段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了，你看贾环脾气好像本身就是比较温吞的，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是在彩云面前可能会脾气好一点吧，就算他窝囊一点、就是过去了也没什么事儿。那彩云呢、也是一个算了就算了呗，也没多大个事儿啊。但是赵姨娘这个不依不饶的性格真的就是咬死了不放，然后就跑去对峙，这件事情就充分的暴露了就是贾环的这个受害者心理就是他的亲生母亲赵姨娘灌输的，就是不断的日积月累对他这个 PUA 造成的。
事情到这一步啊，我觉得气氛烘托到这里了，这个赵姨娘不出马已经不行了，何况贾环还说出了一个让赵姨娘实在是下不来台的一句话，因为贾环就说你也不敢去啊，你就在这里支持我啊，你去的话我就服你，你不怕三姐姐吗？其实这里是把探春说出来，因为探春这个时候在管家里的事情，等于说探春的地位还是挺高的，也很受宠，虽然她是一个庶出的小姐啊，这句话肯定是戳中了赵姨娘啊，这两个人都是她生的，怎么自己又保护不了儿子又比不上女儿的地位，那赵姨娘自己当然觉得说这个家真的是没她的份儿了哈，所以只好顺着这个烘托出来的气氛啊，就拿着这包茉莉粉就去怡红院去算账了。具体的场景我们也有分析过哈，真的是小戏子们团结一致啊，手撕赵姨娘， 小戏子们固然是有点没大没小，赵姨娘怎么说也是长辈，但是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也看得出来，小戏子们的问题仅仅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不懂事，他们犯了一些年轻人会犯的错误。但是赵姨娘，你这个岁数跟他们一般计较，搞得自己非常的狼狈，非常的出丑。作为读者来说，我们肯定是觉得这场面挺难看的，连最后收拾的时候，探春都要把赵姨娘说一遍，说你这么大年纪搞出这样的事情来，你也不嫌害臊，你也不嫌丢人。就在这一回啊，除了茉莉粉和蔷薇香，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跟贾环也有关系，就是玫瑰露。因为在厨房里发现了玫瑰露啊，平儿就开始查，因为王夫人房里也丢了东西。后来大家就说王夫人房里丢的肯定是因为彩云偷去给赵姨娘了，所以后来平儿私下里就去找了彩云，结果彩云羞耻心大发啊，就承认了这是她偷的。但是呢，因为众人考虑到当时探春李家如果把赵姨娘抖出来，探春脸上不好看，所以就同意了宝玉的请求啊。宝玉就说这些东西都算是我给的，你们就别查了啊，顺便把王夫人房里的东西也都印下来了。宝玉其实也是好意，虽然从结果上来说，宝玉这次的好意又让贾环记恨他了啊。贾环的反应是很奇怪的啊，他不领这个情，他反而觉得说，如果你不是跟宝玉好了，宝玉为什么肯替你撒谎啊？他觉得彩云你肯定背后跟我哥哥有什么苟且，对不对？他因为不信任嘛。
也有可能是贾环不太了解宝玉吧，他可能不知道宝玉是一个中央空调。
他当然是不了解，但我觉得不信任或者说内心阴暗可能占主导吧。
是的，
彩云跟他对他们母子好已经很久了，他怎么不念以前的旧情，就这一件事情就把以前的好都丢掉了，然后这里开始怀疑彩云来呢？我觉得他还是挺有问题的。所以他说我要去告诉二嫂子，都是你偷来给我的，我还不敢要呢。
哇
倒打一耙，好狠啊。
对啊，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去告诉了的话，彩云是会被逐出贾府的。
这个像什么呢？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就有点像是假如贾环在没有人的时候去试图非礼彩云，彩云如果没有答应他，然后被人撞见了，贾环当然就说他勾引我，是不是有点像？对吧？这跟偷东西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封建礼教肯定是觉得，哎，你勾引主子，那你得给我家去，你别在这儿了。
而且如果贾环这个时候主动出去说，其实都是彩云为了投奔他来送他礼的，所以是他主动去王夫人那儿偷的，你说从主人的层面会相信谁呢？
嗯，
所以贾环这句话实在是太伤人了。我觉得要是听到这里彩云还不醒悟的话，那他真的没救了。当然彩云这个时候心就彻底伤透了，他后来把曾经偷来的这些东西，现在因为宝玉印下来了嘛，所以还回来了，全部都包一包扔到水里面去了。我相信他从此再也不希望和这对母子有什么纠葛了。
哎，贾环这个不知感恩的心，然后包括他后面这个阴暗心理，真的是越发严重了。哎，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觉得赵姨娘也有成因吧，然后到了后来都是她自己自取其果呀。
嗯，贾环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朋友的人哈，我们聊到现在，因为他总觉得别人都不喜欢他。
彩霞算是他的朋友吧。
对，彩云和彩霞对他好，可是呢他又充满了怀疑，觉得说没理由对我好啊，你为什么对我好，或者说你是不是图什么。那如果宝玉帮你印这个人情，帮你撒这个谎，是不是你背后已经投奔宝玉了？你在我这儿做双面间谍呢？你
天哪，
他就是很没有这个信任感，也不懂感恩嘛。其实贾环对彩云和彩霞的这种背叛啊，还没有写完啊，最后还有一次啊，也是非常能够显出他的一个性格来的，就是我们曾经在聊陪房的时候有提到过啊。来旺家的因为是王熙凤的陪房，所以其实是有一点脸面的，因为他们也经常帮王熙凤放高利贷嘛，所以他提出来给儿子要强娶彩霞的时候，王熙凤当然是力推这件事情，还去找贾琏说了好几次，贾琏本来是反对，结果也没有拗过王熙凤哈，所以来旺家的就强娶了彩霞。这个中间呢，彩霞本来是可以有救的，因为赵姨娘呢 虽然他挺愚昧、挺不堪的哈，但是他毕竟年纪大，他还是知道一点点人情世故和事情的厉害的。他觉得彩霞和彩云好歹是自己的一个盟友和臂膀，所以他不想失去，他就想让贾环去找贾政讨来做房里人。因为贾家的规矩是爷们儿在正式娶亲之前，房间里是可以正式放一个通房丫头的啊，以后可以看情况提拔为小妾，这个是符合他们的礼法的。但是贾环就不去讨，因为贾环觉得说不就是个丫鬟吗，也值得开这个口，而且以后自有好的。所以你看他对彩云和彩霞曾经对他的好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啊，所以这个忙也就没帮上。
哎，你说贾环是庶出的儿子的话，他跟着他的母亲也就是赵姨娘生活，那赵姨娘一天天灌输嫡庶有别的观念给他，但是你看探春就不这样啊。我们总说哎，探春好像跟宝玉他们是差不多的，他们弄诗社啊、又这又那的都热闹在一处，那为什么他跟宝玉的这个差别就这么的大呢？为什么宝玉有什么活动的时候都不叫上他呢？
这只能理解为你要是一直不合群，一直不讨人喜欢，活动就不叫你了呗，只能这么理解啊。当然探春为什么就获得了正常小姐的待遇，这确实也是值得讨论。你看在分大观园的房子的时候，贾环都没有份儿。按理说宝玉作为一个没有成家的年轻公子，跟一堆小姐里面住在一起，已经是元春的一个格外开恩了啊。因为大观园都是女孩子和像李纨这样的寡妇住的，是青春王国，宝玉住进来本来是不方便的。可是元春就觉得说宝玉从小就跟姐姐妹妹长大，不让他进去他可能会心生烦闷，到时候闷出病来，那会让父母操心，格外允许宝玉也住进去。那宝玉都住进去了，贾环按理说也可以住进去啊，大观园不少一间房，但是贾环没有。哎，这里其实可能可以讨论一下他们两个人的一些待遇的问题啊。而且跟贾环没有住到大观园形成对比的是，探春不但住进去了，她还住了秋爽斋。秋爽斋多漂亮，我们多喜欢啊，对不对？平时的所有活动，探春出来的这个排场排面和她花钱的这种大方和她整个的气质，那不就是一个跟正出的小姐没区别吗？何以探春作为庶出却像是一个正出的小姐，而贾环作为庶出的少爷而且是个男孩子呢，怎么就看上去好像待遇比宝玉差这么多？其实值得可以分析一下啊，因为我相信这里面既有制度问题也有他们的现实问题。从制度上来说，我也专门查了一下资料啊，贾府的这些明面上的待遇其实就是看级别的，级别多少你就拿多少钱。比如说奶奶和姨娘就不一样，所以王夫人和赵姨娘、周姨娘的待遇差距肯定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嗯，这也是我们在上一期聊说，哎，赵姨娘有可能克扣了贾环的这个零花钱，因为贾环跟公子小姐其实是一样的待遇的。
嗯，但是赵姨娘自己和王夫人差得很大，对不对？因为王夫人是20两月钱，赵姨娘只有2两，这差得非常远，所以赵姨娘会不会克扣贾环呢？很可能。可是再回到公子小姐里面啊，似乎是没有嫡庶的，因为我们在很多次有算账的这个场面的时候有分析过啊，大家的月钱都是2两银子，就是零花钱啦，其实也是因为吃住都是关中的嘛，零花钱就是用来打赏一些下人啊，嗯，出去买一点东西用用的一些应急的钱啊。从这方面来说呢，是没有嫡庶的差别的，包括他们去学校里面上学买纸笔吃点心的钱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公子小姐不管嫡出庶出都是男主人的后代嘛，他们都姓贾嘛。制度上说宝玉和贾环的差别不大，其实是有一些例子的，大家可以来找一找文本的细节啊。比如说36回，王夫人和王熙凤讨论丫鬟的月钱，当时呢凤姐就提到说袭人的编制算老太太的，只是暂时给怡红院用，如果把袭人从老太太那边裁了算给了宝玉，宝玉这儿是不是就多了一个人，对吧？加了一个人手，那他觉得说就要给环兄弟的屋里再加一个才公道。所以你看王熙凤从公事公办的角度出发，人数就是得这么排，因为都是爷们，给宝玉加了就得给贾环也加哈。你看这个就是制度上的啊。
嗯，
还有一次就是其实就是赵姨娘希望贾环去求贾政把彩霞给他自己放房里的这一回啊，贾政不是没同意吗？ 贾政的理由是说，嗯，现在太早了，先不放了啊，晚两年再说。而且我已经相中了两个丫头，一个给宝玉，一个给环儿。你看，从贾政的角度出发，他也觉得这两个儿子在明面上的待遇必须是一样的，似乎也都没有偏心。可是制度上的没有偏心，事实上会不会有待遇的差别呢？那一定是有的，而且差别大了，对不对？我们谁都不可能昧着良心看了80回说宝玉和贾环的待遇是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你看宝玉住大观园，贾环就不能，不差他一间房他也没住进来。而且宝玉的怡红院多好啊，贾环的家什么样我们不知道，那肯定不可能有宝玉的那么好啊。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宝玉就是王夫人的儿子啊，月钱只是他的待遇里面的很小一部分。王夫人和贾母这么疼宝玉，哪怕是他们两个人给宝玉的东西都已经能够让宝玉和贾环的待遇差那么远了，这是一个，就家长的偏心你是没有办法的。另外从亲戚的角度来说，你看书里提到过很多次王子腾家经常送东西给宝玉，那你觉得他们会送给贾环吗？应该不太会吧，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给宝玉的，因为宝玉跟王家和薛家才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就包括婚姻大事这两个人也是不会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待遇也不会一样，因为王熙凤和平儿算账的时候也有提到过，说环哥娶亲有限，3000两银子不拘哪里，省一点就够了。但是他提到宝玉和黛玉呢，一娶一嫁是大事情，老太太自有提及拿出来，但这里就隐含着宝玉和黛玉的婚事是不可能3000两银子那么少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贾环和宝玉在有些事情上平等，比方说月钱得一样，丫鬟也得一样多，房里放通房丫头，这个放那个也放，那为什么结婚这件事情上的规模差这么远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宝玉是嫡出的，他的母亲家的人是王夫人家，是王子腾家，贾环是赵姨娘，是个奴才生的，他没有什么母舅家的亲戚，所以他们这样两个嫡出和庶出的公子将来在娶亲的时候，他们娶到的小姐根本就不可能是同一个级别的。那你娶媳妇娶的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人，那你的婚礼的规模当然也会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了。
嗯，这还是大事上啊，其实小事上我们就拿贾母来说，她其实私底下我们都聊过嘛，会单独给宝玉黛玉零花钱，可能也会就是多给他们留一些好吃的呀好玩的呀都会留给他们。我们在现代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例子啊，你看我们过年逢年过节哦，可能收到爷爷奶奶的这个红包，然后好像给晚辈们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就多给你准备一个什么他留给你的可能他觉得特别好的一些东西，说哎你到我屋里来，然后你看那个上次谁谁谁给我的牛奶我就特别好，就单独给你。
对，其实人心的偏好你也没有办法。
嗯，
这可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话，因为这也是我以前留学的时候我同学跟我提到，他们因为是欧美文化非常讲究这个，就是父母要一碗水端平。
嗯，
比如说给孩子上大学都要准备学费哈，那就是每个人都要准备一样多的。如果你上了一个非常贵的学校，那超出的部分你要自己打工赚。比如说一个上公立的大学一个上私立的大学，那学费差那么远，我要是都给你出了，那另外一个孩子怎么办呢？我们家就这么多资源，他们是非常讲究这个一碗水端平的。但是你说事实上父母会不会有偏爱呢？当然是会有啊。在放到红楼的背景里的话，这个偏爱是有它的合理性和现实原因的，毕竟贾环和宝玉他就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各自的妈妈宠各自的孩子不是应该的吗？王夫人自己20两月钱她就是都给宝玉也没人能说什么，那赵姨娘就只有2两，她都给贾环也就只有2两何况王夫人家还有一个王子腾这样一个哥哥经常礼尚往来，那宠的都是宠宝玉啊。
嗯，
所以无论从现实原因宝玉讨人喜欢，还是从
被动原因
啊，就是他投胎就是投在王夫人的肚子里，结果就是两个人在物质条件上也不可能相当，何况他们的长相气质讨人喜欢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先天和后天 这个差距我觉得是越拉越大了。
嗯，我们在上一期跟这一期也不断的 Q 到一个人啊，就除了宝玉以外，我们不断的 Q 到探春，因为探春跟贾环一样，他们都是差不多岁数，然后一样的辈分，然后并且贾环跟探春是嫡亲嫡亲的姐弟两人啊，你说他们同父同母，那为什么姐姐探春就没有因为庶出发展出这种猥琐哀怨然后格格不入特别的唯唯诺诺的这个气质呢？反倒是贾环就是造就了自己的这样的境况，是不是因为他一直跟赵姨娘一起住的一个原因呢？是不是因为探春本身就没有怎么跟赵姨娘来往，甚至是我们看到甚至是要划清界限这个地步啊、
嗯、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探春是女孩，书里提过很多次说贾母极爱孙女，就都在一起住，包括连惜春从宁国府她都接过来了，迎春也是跟着她，也不跟着邢夫人。可以想象啊，探春、迎春、惜春她们三个女孩平时是跟着贾母的，或者说是跟着王夫人住，到后来分房间她们才分到了大观园里面去。从探春的角度来说，她没有怎么跟赵姨娘一起生活，赵姨娘既然没有了管教教养探春的机会，就也没有给她心里面埋下仇恨或者说阴暗种子的 toxic love 的这么一个机会了。她跟探春应该就是只是血缘上的一个母女，但事实上的来往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探春可能主要还是跟着王夫人和贾母，所以她受到的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正派的。我们聊过王夫人还是有大家闺秀成为一个贵夫人之后的这种气质的，她作为大房，你不害她她也不害你，所以她其实一开始对探春肯定还是有一个嫡母该有的样子的啊。那他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教导探春，探春在王夫人这儿其实是过得不错的，贾母也喜欢他，他对这两位女性或者说对家里的长辈，他当然也是充满了这样的敬意和爱意的。那他的成长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阳光，因为他也没有受到过什么阴暗思维的一个毒害，他的庶出仅仅就是一个事实而已。虽然用探春的话说，隔三差五要被人说一遍，说谁不知道他是姨娘养的，都会去明着暗着会提一下，但是探春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受这个影响了。
不过你看啊，就算连探春他也隔三差五的被别人戳脊梁骨，更何况贾环了。
是的，所以我们好像两期节目都在批评贾环啊，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同情到他，尤其是讲到方官竟然敢当着贾环的面把这个茉莉粉就扔过去扔到炕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到家里面一定不只有一个方官，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对贾环表示出了轻慢轻视，所以才会助长他的这个受害者心理，才会让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姨娘生的少爷不如宝玉，这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因为连探春这么一个自尊自爱自重的一个女孩子，也是时不时的要被这个出身拖累，所以说到底你说怪什么呢？说到底怪的是制度啊。我记得我们评论区有很多人讨论，尤其是像金钏还有晴雯这些人的命运，其实大家说来说去啊，关于人物的讨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他们悲剧的根源都是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把你定性为狐狸精，把你定性为勾引主子，你就没有的退路了，而且这是一份终身制的工作，一旦把你解雇，你的名声就完了。所以金钏和晴雯他们根源上来说都是制度下的一个牺牲品，当然中间某一些角色一定是起了更大的作用的。放到贾环和探春身上来说，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妻妾之间的差距吗？嫡庶之间的差距吗？那普通人家尚且如此，我又开了脑洞啊，你说皇家是不是也这样，父亲都一样的时候就是拼母亲了吗？
哦，那当然啊，我们清宫剧看的还是挺多的
是的，但是要说到连探春也经常受制于自己庶出的这个身份啊，隔三差五的被人家颠来倒去的说一说啊，那我们就又不得不去正视这两个人，既然同样都是姨娘生的，都 在这个制度下都是利益受损者，为什么还会成长为如此不一样的人？那也只能解释为后天了。那迎春也是庶出，探春也是庶出，贾环也是庶出，这三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差的就是很远啊。探春就是从言行待人接物都完全没有自卑，没有说自己不如别人，然后她是堂堂正正的一个小姐，她跟任何人的交往，跟王夫人、跟贾母、跟薛姨妈、跟家里的亲戚都是非常堂堂正正的，行的正，坐的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这么说来的话，贾环跟探春他们两个人在后期发展的时候，主要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贾环跟赵姨娘一起住了，那探春在一个也就像你说在一个很正面的环境下成长，所以探春的这个内心会比贾环要强大很多。
嗯，
就我们往往在说你在一个受害者心理的情况下你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治疗时间，所以贾环他是没有这个可以治愈自己的时间的，所以他只能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下不断的长大。你说他要为自己负责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指责他确实是应该指责他，然后他要为自己负责任那也确实是，但是只能说他身上有诸多的无奈吧。
嗯，对。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记不记得在清虚观的时候，张道士要提出给宝玉提亲的时候，贾母表达了他对于后辈选择媳妇的标准，他说要模样好和人品好，品性好，性情好，而且他很喜欢秦可卿，这蕴含了一个什么道理？其实就是蕴含了说我娶进来的媳妇是我们家下一代的孩子的母亲，所以说因为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他最多的时间都是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发挥的角色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因为父亲可能通常要负责外面的事情。你看对于宝玉、探春、贾环这三个人来说，他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因为贾政就是不在家，贾政一回来去王夫人房中说点事情，就把这三个人一起叫过来说话，有的时候还有迎春，因为迎春也养在王夫人这儿。那大家和贾政在一起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贾政从父职这个角色上说其实分别心是不大的，但是各自的母亲就有差距了，因为贾政在家的时间很少，他亲自参与儿女教育的时间也比较少，主要都是各自的母亲在教，宝玉是跟着王夫人和贾母，探春也如此。所以你看宝玉和探春不但他们长得更讨我们喜欢，就是他们的这个性格更讨人喜欢，宝玉和探春不是关系也更近吗？他俩不是一个母亲生的，哎，可是他们这对兄妹其实挺好的，平时送东西啊，我给你做鞋，你帮我出去买点东西，然后给你送个荔枝啊什么的，这些小事情在他们之间是互动是非常多的。但是贾环是赵姨娘带的，他跟宝玉和探春都不很亲，而且他跟赵姨娘在一起的时间太多，所以对他的性格的影响其实起主要角色的确实也是赵姨娘。那在这里我们对于贾环的受害者心理的这个诊断啊，总是要离不开赵姨娘的，确实贾环也是他的成长应该也是挺不容易的吧。
我们这么盘点下来啊，你看对贾环比较公平的人，我觉得有王熙凤吧，宝玉吧，宝玉应该算对他挺公平的，也没有什么没有区别对待，客气也算公平吧，我觉得。然后贾政啊，我们有强调说贾政对贾环一直都很公平，那宝钗对贾环也挺公平的，也没有说另眼看他。贾兰也算是一个吧，就是老是同进同出，你说他没办法也好，或者是无奈也好，但是总归就是同龄人走得比较近，也算是公平的，也没有说啊，我要跟宝兄弟一起玩，我才不跟你一起玩呢。
他没有资格说宝兄弟，那是宝叔。
哦，对，宝叔，宝叔，我口误了。
对，
那王夫人其实对贾环也挺公平的。其实身边对贾环比较公平的人还是挺多的，只是看贾环会不会撒娇，会不会自己进一步的争取一下自己这个地位啊。
或者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你看我们花了两期节目讲了很多跟贾环有关的一些抓马的场面啊，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场面里面，大部分不能说绝对啊，大部分其实别人没有主动的要欺负贾环的 行为，对不对？
也有啊，丫鬟不搭理他。
刚刚说了嘛，大部分嘛。另外就是方官，对不对？另外就是一个是方官，还有就是王夫人房里的丫鬟不太理他。但是不理你也不是要加害于你啊。除了方官这个行为比较有侮辱性之外，其他人都是客气居多。要我说啊，在贾府这样一个一双富贵眼的家庭里面，如果说没有明面上很过分的加以对嫡出和庶出的区别，只是客气或者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距离和冷淡的话，老实说这都不算什么了，这都算是及格了的。
嗯，就至少来说主子辈对他还是客气的吧。
当然在主子辈里面有一个人是更加的公平呢，就是贾政。一方面可能他对宝玉也不是很满意，另一方面贾政作为一个儒家传统教养下的一个比较正派的一个文人，有点迂腐的一个文人，何况他对赵姨娘也是有一点偏爱的，他其实反而是极力在两个儿子之间搞平衡的，他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把宝玉和贾环一起对待的。所以从父亲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贾环没有受到什么委屈，只不过贾政不在的时候他在家里面他不是王夫人生的，他当然会受到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取舍吧，选择吧，但是大部分事情上也没有人说主动去要欺负你啊，可能别人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行为。
那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我觉得王熙凤确实是对贾环伸出了几次援手啊，不管是他出于制度上要去教育贾环也好，或者是说他在公平上觉得我要治理好这个家也好，王熙凤他就是站在一个非常公正的角度的。
我觉得凤姐对贾环可能是有一点点自叫什么，就恨铁不成钢
啊。
其实因为凤姐是很喜欢那种敢做敢当的人的，你看凤姐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她对晴雯对思琪她都是觉得这些丫鬟很不错，她是用一种
欣赏的眼光，
欣赏和赞叹的眼光看，他就特别喜欢那种嫉恶如仇、坦坦荡荡、很正直、不让人家欺负、畏畏缩缩的那种人。凤姐眼里是绝对揉不下贾环那种畏畏缩缩的，尤其是当他知道这些畏畏缩缩是来自赵姨娘的那些调唆的时候，凤姐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她肯定会觉得说，你是个爷，你什么身份？你行出来这个样子，而且凤姐自己是管家，
嗯，她肯定也看不惯丫鬟们然后这样欺负贾环啊。
她当然也看不惯，她看不惯的时候她也会去管教贾环，因为当你没有表现出来一个爷们该有的这一面的时候，那也难怪别人不把你放在眼里面。凤姐自己是一个嫂子，她是可以说贾环的。
哎，我为什么会觉得贾环跟贾琏一样，就是属于特别窝囊脾气特别特别那个的那种呢？
坊间有一个讨论啊，贾琏是不是庶出的
啊，所以凤姐也有一点点这个投射在。
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因为关于贾琏的生母其实是没有交代的，而且贾琏被叫琏二爷，也有人说是因为贾琏其实上面还有个哥哥，所以他才叫琏二爷。当然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涉及贾府的大排行小排行，而且贾琏的生母在书里面就作者就是存心不想写，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推断了啊。我们只知道邢夫人是田房，贾琏不是她生的而已。那她是不是小妾生的呢？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是和不是，我倾向于不是啊，因为凤姐在嫁进来的时候贾府的情况还是比较好，四大家族都还比较鼎盛，以凤姐这样的心气啊，而且她的姑姑是王夫人嘛，王夫人嫁过来肯定也要立住，把侄女儿做一门比较好的亲事啊，有点不太像会把她嫁给一个庶出的儿子啊。
嗯
嗯，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
把我们王家地缝扫一扫，够你们过一辈子的。
嗯，当然呢，也难说贾琏是庶出也能娶到王熙凤。假设显然没有正出的儿子，如果我们把贾琏和贾从都看作是庶出的儿子的话，假设就没有正出的儿子嘛。第一个老婆和第二个老婆邢夫人都没有生嘛，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贾琏作为长子他也是地位很高的，也可以有资格娶到比较好的媳妇啊。从这个角度上说，他当然就跟宝玉不一样，宝玉和贾珠可都是王夫人生的，所以贾琏是不是庶出，从而导致凤姐对于庶出这个事情特别能共情，我们是没有结论的。但是凤姐确实如雨蒙你讲的，给贾环的这几次教导里面，虽然话说的都非常难听，但仔细推敲一下， 我觉得凤姐是恨铁不成钢的这个意味更重一点，虽然有点像是骂你一顿，但是主要的原因和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你像个爷们吧，你像个爷们，别人也就会把你当个爷来对待。所以对，我觉得凤姐反而其实是给过贾环一些正面的引导的，虽然看上去很凶，而且可能在贾环心里面他也很怕他。
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啊，一本国外的一个非虚构类小说，然后就是在说贵族家庭，说普通人家如果能够去上贵族学校的还是不要去上贵族学校了，因为贵族的那个教育理念不是我们普通人家或者是普通人家赚了一点点钱能上贵族学校的人能够接受的，就是尤其是凤姐的这一套所谓的教育阶级观念，我们看起来啊，这好像是古代人做的事情，其实在现代他只用了另外一种糖果在包装，然后在一些上层阶级还是有这样子去教育说你要把阶级分得很清楚，你要如何对待家里的帮佣吧，应该这么说吧。
对，
就是要怎么样对待他们，就是不要把他们当成一个跟你同等的人来看，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去教育的，是非常可怕的。
我相信阶级或者阶层其实在人类社会里面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不会消失的，它现在也存在。像你说的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也看过类似的讲法，就是比如说像在英国，那工薪阶层的小孩他不会去上这种公学，然后也不会让孩子削尽了脑袋去读牛剑，因为你去读了，事实上你毕业以后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名校光环去变现，因为你的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支撑，
嗯，
你没有这个人脉找不到这样的工作，还不如说老老实实去读一个比如说工程师，读一个牙医，这样一个技术活反而能够让你过得更好更自洽一些。那反过来你看，我们结合到红楼这个背景啊，虽然现代和清朝中期差了250年啊，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适用的。你看都是爷，都是贾家的少爷，一个二爷一个三爷，宝玉的资源比贾环可多了不少哦。宝玉无论将来是要走科举，还是他结婚跟其他的贵族家的小姐联姻，还是他将来做官，那王子腾家不就是宝玉的资源吗？那你贾环哪里来呢？贾政当然是共同的父亲，贾政会尽量帮他两个儿子的，但是王子腾只会帮宝玉啊，
有点心酸是怎么回事？毕竟我们还是普通人。
是的，那赵国基能帮得了贾环吗？
嗯嗯，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啊，就是我们刚刚有盘点说对贾环比较公平的这一系列人，那其实对贾环比较好的人里面，那就是彩霞跟赵姨娘了。那他们两个这个好也很畸形啊，就是赵姨娘那个畸形的爱，我觉得换谁都呼吸不了吧。那彩霞，其实彩霞的爱也是属于特别的畸形溺爱，你看彩霞偷东西给贾环啊，他这种就是真的是纵容贾环了。
彩霞和彩云这两个人可能在分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搞混啊，或者说我们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说，我倒觉得与其说畸形吧也挺心酸的，可能这两个小姑娘她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规划，她们就像袭人一样也有一些峥嵘夸耀之心啊。尤其是在贾府，丫鬟有一个出路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可以将来做爷们的房里人或者是小妾姨娘，对不对？这是一条可行的路。
也是偷东西也是他们不想的。
对，说的不好听一点，不就是在纳投名状吗？给赵姨娘和贾环，其实就是表忠心啊，可能将来你也可以对我好一点。贾环毕竟是个爷，所以在贾环身上做一点人情的话，无论是贾环和赵姨娘，他们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候帮到自己一把。如果真的是像一切顺利的话啊，像书里面赵姨娘真的向贾政开口提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成真的，这个彩云和彩霞也有可能就会被明确的放到贾环的房里成为房里人，那她的身份不就从一个丫鬟变成了一个主仆之间的一个角色吗？我们在主仆之间有讲过陪房啊，讲过什么管家还有奶娘啊，其实本来的设想里面也有姨娘的，但是因为姨娘相对特殊，我们可能要拿出来单独讲。从彩云和彩霞的角度来说，他们显然也是觉得成为爷们儿的公子的这个房里人，将来成为姨娘也是脱离了 丫鬟阶级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条路嘛，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赵姨娘和贾环身上做了一个投资。至于偷东西不好说，因为从文章中的描写来看，不太像是彩云或彩霞主动偷来去纳投名状的，很可能只是他们一开始比较有善意，可能对赵姨娘还不错，赵姨娘就怂恿他们了，说、哎、你偷一点王夫人也查不到什么，
不然我就把你赶出去，
或者说就是你偷一点太太的东西给我，他查不到，然后我私下里给你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在一些道德的灰色地带里面，他们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盘算的。我的理解，彩云和彩霞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吧，虽然偷东西这个行为我们是也是不耻，可是在这两个女孩子身上似乎也是一些挺心酸的一种谋划吧，因为她们不像袭人和晴雯跟着于红院，可能有挺大的概率将来会给宝玉嘛，所以她们的未来只能靠自己谋划，不然就是到时间了配小子的时候可就由不得你选咯，可能就是来旺家的哦。
嗯，那贾环的这个自私小气狭隘，或者是说他非常变态的心理，到后面他自己塑造成这个样子，离不开我们以上提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啊、人啊这些。
嗯
嗯，我觉得同情贾环也有吧，然后讨厌贾环也有吧，对他感觉真的就是很复杂。
对，可能随着年纪增加，我特别讨厌的人物越来越少啊，就是很多人物都能理解。
我以前可讨厌贾环了，我现在觉得哎也能理解吧。
哦，这两期节目录下来，真的有的时候也觉得贾环也有他挺可怜的地方，或者说也可以不能叫理解啊，就知道他的行为是有原因的。当然还是不能理解怎么可以下死狠手，比如说去推蜡烛，这个一个人是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恨意，我是不能理解的。
哇，你别说这个，连那个骰盅我都没有办法理解。我觉得我最多就是啊，就是讨厌怎么又是个妖，我可能就是这样发发脾气，我没有办法想象有一个有个赖子在我面前，我没有办法跟这种人交朋友。
就把那骰子一按说这就是六，然后把人家钱抢过来，这些都非常的难看啊。所以贾环自己也是有很多行为让我们真是百般不能理解，没有办法去替他辩洗白啊，不能洗啊，洗不白，只能说从别人对待他的态度上，我们也是能看出一些他性格长到今天的这个原因。当然最大的原因肯定是赵姨娘多一些啊，像方官这样的不正眼看他的下人肯定也起到了一些副作用。最后的最后，当然了，就像金钏和晴雯的命运一样，这最后还是制度啊。如果贾环不是一个小妾生的儿子，如果他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吧，拥有一个完整的母爱和父爱，是一个正常家庭的小孩，他可能也不至于这样，他也不会对他的哥哥有这样的恨意。
嗯，说不定放到现在他就是一个反社会人格了。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是，
至少不至于把仇恨投到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身上，这明显是带有这个权力、财富以及各种的一种争夺的。
好了，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我跟刘丽有什么聊漏了的地方，或者大家对贾环有什么别的看法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讨论一下。
对，我们中间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解读的，包括像雨萌提到的凤姐对贾环是不是有一些还是挺公正的
投射，
对，有些教导之类的哈。或者说我们也有分析说，其实很多人对贾环也是算是公正的，虽然客气可能，但是并没有主动的要欺负他，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啊。所以我们对贾环的性格和受害者心理的一个成因，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看法的，就是有先天有后天，有他自己的原因，有别人的原因，可能我们也讲的比较啰嗦啊，大家见谅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我是雨萌，
我是刘丽，拜拜
拜拜。